现在天父，我们再次感谢你，因为你的慈爱吸引我们来到你面前，因为你的恩典激励我们来跟随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主耶稣，愿你的名在普天下得到荣耀。今天凡奉你的名聚会的地方，主你都与他们同在。我们更求神，主啊，你在我们中间行走，你在我们中间抚摸，也让我们来触摸你。凡触摸到你的，主啊，你就让我们得到医治，让我们得到安慰，让我们得到帮助，让我们得到力量，让我们得到亮光，从神而来的亮光，引导我们在走我们地上当走的道路。我们感谢你，当我们一起用心来听你话的时候，求圣灵开通我们的耳朵，更求圣灵开通我们的心窍，让我们能够明白神的话，能够顺服神的话，更能够遵行神的话，让我们行事为人真是与我们所蒙的恩、所蒙的召相称。感谢你，这样祷告，奉耶稣的名，阿门。那今天那个教会主题是那个在基督里长进了，我们一直都在讲这一方面的经文。那以弗所书第四章呢，我们现在要我们已经讲，我们今现在接下来讲就以弗所书第四章。那这一章也是一段很重要关于那个教会成长的经文。那在接下来一段时间呢，我们会一起来思想神记得这一段经文要给我们的信息啊。那我先讲一点背景。以弗所书呢，是那个使徒保罗大概是在主后60年左右写成的。那保罗写这封书信的时候，他是被关在那个罗马的监狱里面的。那他也在这个圣经里面有几处提到他当时被关在监狱里面，比如有以弗所书第3章第1节，他说：“是我保罗为你们外邦人做了基督耶稣被囚的。”那刚刚读了第4章第1节也是说：“是我为主被囚的，劝你们。”那到了第6章第20节的时候，他也说：“说我为这福音的奥秘做了带锁链的使者。”那使徒保罗当时虽然关在监狱里面呢，但是他并没有一点点自怜了，他没有说就哎我怎么这么可怜呢？传道到晚年的时候，居然被关在监狱里面，他没有。他在以弗所书第3章第13节告诉以弗所教会的信徒，说不要因我所受的患难上当。这原是你们的荣耀，哇，这是你很奇妙的。保罗告诉那当时收这封信的信徒，就你不要因为我被关在监狱里面，你们就上胆，就害怕了，就胆小了，就不敢再传扬福音，就不敢再持守真理了。他我为福音的缘故被关在监狱里面，原是你们的荣耀。保罗他不是因为犯罪，他是为主的名的缘故被关在那个监狱里面，说是荣耀，而且是与他一同有份的，为他祷告的，跟他信一样的一位，不是同一位主的教会和一同得荣耀。说这原是你们的荣耀。保罗是一个对教会非常关心的一个使徒，而且他认为他所做的工作呢，他都是他的众教会都是有份的。说他经常在他写的书信里面，他不仅为他所关心的教会祷告，他也让这些教会为他祷告，因为他说我们是一同同工的。那当然他所做的工作啊，就是也是教会所做的工作，他得的荣耀也是教会所得的荣耀。但这也不所说，也不所说是一封很特别的书信，是神记得使徒保罗在监狱里面的时候，把神对教会的心意的启示出来，说也不所说是一本关于教会的书信，就神对整个教会的一个心意、一个计划是怎么样的呢？那在以弗所书里面，神有一个完整的一个叙述。那比如在以弗所书第1章第23节，他就讲教会是他的身体，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那这是一个保罗一直会反复使用的一个比喻，就教会是基督的身体。那有一个目的，在以弗所书第3章第10节，他讲了教会一个使命，所以说教会有一个目的在地上。他为要借着教会，使天上执政的、掌权的，现在得知神百般的智慧。那神真是对教会有一个很大的一个期待，就希望透过教会，让天上执政的、掌权的，都能够知道神百般的智慧。就神百般的智慧是透过教会彰显出去，或者传扬出去的。那这是一个非常荣耀、非常伟大的一个使命。那教会要能够承担这个使命，这个要能够完成、达成神对教会的心意呢，那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因素就是教会要成长，教会要成熟。那我们今天来看那个以弗所书的第4章的第1到第3节， 我每次会看，大概看一节或者十几节圣经，真的思想你不说是这一段经文。说我为主被囚的劝你们，既然蒙召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凡事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用和平彼此联络，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那这里你看到有几点，第一个就是讲到神在基督耶稣里召我们，这个教会是神呼召的一群人。那第二点你可以看到教会蒙召会的每一个基督徒被召了是神的恩典。第三他在自然世界是问到就我们行事为人就当与我们所蒙的恩召相称。那怎么相称呢？他也提出了几个原则，就凡事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用和平彼此联络，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我们先看第一点，神在基督耶稣里呼召我，基督徒是蒙召的人，那教会是从事件中分别出来的一群人。那教会这个字它本身就是意思就是那个被召出来的一群人，被分别出来的一群人。那教会这个字里面那个动词的部分呢，就是那个蒙召的这个字，那个动词。蒙召本来是一个那个被动式，主动式应该是呼召，那蒙召呢就是一个被动式，就基督徒是一个被召的人。那召我们的是谁？召我们的是神，神在耶稣基督里面呼召我们，让我们来归向他，让我们来属于他，让我们来侍奉他。那这个字怎么来理解这个字？那大家都说当有打仗的时候，那年轻人就有义务那个去那个应征入伍了。那我们知道那个严谷是在台湾，因为台湾两年义务兵役一定要去的，年轻人要去，所以严谷是当兵的。那我们中间很多人可能读过大学，在大学也是有军训，对，虽然不是那个正式军人，但你也知道那有军训。那中国政府每年也是那个招兵了，对。那美国啊，特别是在美国如果要打仗的时候，他美国有很多预备役的军人，要打仗的时候总统就会签一封信寄给你，比如小吴玉红你是那个预备役的军兵，那要是需要你呢，总统就会亲自寄封信寄给你个人的。那你接到这封信呢，你就要按照时间到指定的地点去报到，这就是招啊，呼召你，这传，这叫招的意思。那这个字其实是一个很被动的，那你蒙召的人什么必须服从，你就只能去。那你在旧约的时候，那神常常一个名字叫做万军之耶和华，这是那个对神的一个称呼，常常有的叫万军之耶和华。那意思是什么？意思就是神掌管万有，神是那个得胜的神。当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他们总共大概是男女老少大概有60万人从埃及出来，但是圣经用了一句话，一个字非常特别的，就神的军队就从埃及出来了。就当神把以色列人从埃及带出来的时候，以色列人是成了神的军队，他们是蒙召被加入了神的军队。在新约的时候，保罗在提摩太后书2章3节对那个保罗对提摩太讲话，说你和我同受苦难，好像基督耶稣的精兵，凡在军中当兵的不将事务缠身，好像那招他当兵的人喜悦。那说这里也是同样的，我们看到新约里面基督徒啊，就是一个蒙召的人，蒙召在神的军队里面，成为耶稣基督的精兵。那士兵怎么？士兵就是要打仗的。那基督徒要打的仗不是世界上的仗啊，基督徒要打的是一场属灵的仗。但是你应该知道你的身份，你是一个蒙召的人，你现在是一个士兵，要面对一场战争，是一场属灵的战争。那在以弗所书第6章。保罗就讲了基督徒要面临的这个什么样的战争了。说我还有末了的话，你们要靠着主，依赖他的大能大力，做刚强的人，要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就能抵挡魔鬼的诡计。因为我们并不是与如血气的征战，乃是与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在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那这里让你看到你那个征战的对象，你不是如血气的征战，说你不是去跟人打仗， 你是以什么？你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着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基督徒是进行了一场属灵的战争，是与魔鬼征战。那你怎么去跟魔鬼征战？他说你要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好在磨难的日子抵挡仇敌，并且成就了一切，还能站立得住。那你知不知道神为你预备的全副军装是什么？神让你去当兵呢，让你去打仗，他不希望你持守上阵，他为你预备了全副的军装。那你是否每天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呢？神不希望你，我也不希望你吃破上阵，因为你吃破上阵只能败得体无完肤。但是你如果能够拿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圣经里面讲说，说你可以在磨难的日子抵挡仇敌，不仅仅是抵挡的，能够成就一切，而且不仅仅是成就一切，你还能够站立得住，你能够把仇敌抵挡，你能够把仇敌打败，你还能够站立得住，不是两败俱伤，这是你是得胜有余啊！这是我们夏令会的主题，是靠着基督是得胜有余，不仅仅是得胜，是得胜有余。那这里更早成就了一切，还能站立得住。那基督徒要穿的军装是什么呢？以弗所书第六章第十四节就讲，所以你们要站稳了，用真理当作带子束腰，用公义当作护心镜遮胸，又用平安的福音当作预备走路的鞋穿在脚上，此外又拿着信德当作盾牌，可以灭尽那恶者一切的火箭，并穿上救恩的头盔，拿着圣灵的宝剑，就是神的道，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祷告祈求，并要在此警醒不倦，为众圣徒祈求。这里是一样一样的，你可以回家仔细的去思想，每一样这是神为他的士兵，为他的军队里面每一个人所预备的全副军装。神的儿女都应该拿起这副军装，天天穿戴这个军装，只有这样你才能够为主打那美好的仗。这也是我们蒙召的目的，我们蒙召就是要为主打那美好的仗。这是从那个士兵，从那个军人这个角度，我们来理解这个蒙召这个字。那蒙召这件事情还可以从另一个方面来理解，其实蒙召你如果简单的翻译成很白了，其实就是那个呼唤，就是喊叫，或者叫做点名，它的英文叫做 call， call 就是你打电话，就是 call， 就是叫一个人，就是 call， 就是呼唤。神是一个呼唤人的神，神是一个呼召人的神。当那个亚当犯罪以后，就是创世纪第三章所记载的，当亚当犯罪以后，他和他的妻子听见神的声音，他们就在藏起来了，圣经说就藏在原来的树木中，躲避神的面。那创世纪第三章第九节就讲怎么记载呢？耶和华神呼唤那人，对他说你在哪里？所以一开始你就看见神是在呼唤人，神是在寻找人。耶和华神呼唤那人，对他说你在哪里？那我记得我们在那个大学读书的时候，你说你大一大二每天早上要出早操，是强迫的。那每次出早操老师就要点名，那叫到人的名字的时候，你就要回答一声到，这就是那个点名，就是那个呼召的意思。那这个其实跟这也是那个圣经里面用这个字另一方面的意思。保罗在以弗所书第一章第四到第五节就说，在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又因爱我们，就按照自己意志所喜悦的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得儿子的名讳。这里是让你看到每一个基督徒的身份，就每一个基督徒是神所拣选的，是神所预定的，而且这件事情是在那个创世之前，神在基督耶稣里就已经定好了，就已经拣选了。那在起初的时候，你也看到是有一个神审判的时候，有一个册子叫生命册，这也称为羔羊的生命册。那个生命册上就是记载了每一个人的名字，每一个信耶稣的名字，所以你我的名字，基督徒名字都在上面记载的。那到时候他就会照着那个名字的点名了。那在那之前呢，神就有定号的。当你来到这个世上的时候呢，当你出生的时候，那我们人都有罪的，所以你因为自己的那个罪呢，你就可能偏行己路， 那神就你来到世上，神对你的那个计划，他在创世前就已经定了那个计划，就开始在你身上实现。神就差遣他的仆人来寻找你，来传福音给你。那当那个圣灵感动你，你愿意相信耶稣那一刻呢，其实这个时候就好像天使在天上点名一样，当你愿意信耶稣的神在呼召你，亲自叫你的名字，就是耶稣权，那你听到你的道，所以我在这里，这个就是蒙召，你就回应了那个神的呼召。所以你去参加布道会，或者你去参加聚会，当那个讲员奉主耶稣名呼召的时候，这就是神在呼召，因为你的名字已经记得了，神现在在点名，希望你能够回应神。那其实你看，在旧约圣经的时候啊，当神呼召一个人的时候，圣经的用词都是神提名召某一个人，很清楚的，神提名召某一个人，他是按照你的名字呼召你。那比如以赛亚书第四十章第一节说：“雅各啊，创造你的耶和华，以色列啊，造成你的那位，现在如此说，你不要害怕，因为我救赎了你。”我曾提你的名招你，你是属我的。他是提他的名啊，按照你的名字招你。神是认识你的，你不认识神的时候，神已经认识你。那在新约的时候呢，其实也是同样的，神呼召一个人的时候，是按照你的名字来呼召你的。当使徒约翰描写主耶稣是好牧人的时候，他在约翰福音第十章，他描写。可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人进羊圈不从门进去，到从别处爬进去，那人就是贼，是强盗。从门进去的才是羊的牧人，看门的就给他开门，羊也听他的声音。接下来这句话说，他按照名叫自己的羊，把羊领出来。他是按照名叫自己的羊，把羊领出来，既放出自己的羊来，就在前头走，羊也跟着他，因为认得他的声音。羊不跟着生人走，因为不认得他的声音，必要逃跑。这讲到耶稣跟每一个他跟随人的关系也是，他是按照名把你领出来，也是按照他的名带领你，而且你听得到他的声音，你认得他的声音的，他也认得你的声音。那耶稣是按照生命册上的名字一个一个的呼召人来得生命，来跟随他的。那在约翰福音第十一章记载了一件事情，就是耶稣叫拿撒路从死里复活。那耶稣怎么叫拿撒路从死里复活的呢？那当时拿撒路已经死了四天了，而且已经埋葬了，埋在坟墓里面了。那约翰的记载是这样的，在约翰福音第十一章第三十九节，耶稣说：“你们把石头挪开。”那死人的姐姐马大对他说：“主啊，他现在必是臭了，因为他已经死了四天了。”耶稣说：“我不是对你说过吗？你若信，就必看见神的荣耀吗？”他们就把石头挪开。耶稣举目望天说：“父啊，我感谢你，因为你已经听我。我也知道你常听我，但我说这话是为周围站着的众人，叫他们信是你差了我来。”说了这话，耶稣就大声呼叫说：“拿撒路，出来！”这就是。使徒约翰所记载的耶稣叫拿撒路从死里复活，他叫拿撒路出来。耶稣没有说出来，他是说拿撒路出来。那结果怎样呢？约翰福音第十一章14节就记载，那死人就出来了，手脚裹着布，脸上包着手巾。耶稣对他们说：“剪开，叫他走。”那死人就出来，那死人就是指拿撒路，不是别的，别的死人还在坟墓里面躺着。但是拿撒路就从死里复活。如果耶稣只是叫出来，那很多死人就会复活。他是叫拿撒路出来。这里看到很奇妙的，耶稣呼召人也是按照你的名字的，他认得你，你也认得他。所以当你听见神的呼召的时候呢，你应该回应他。他是招你，他不是招别人，所以你不用管别人。你只应该回应那位呼召你的主。这是讲的拿撒路，那对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是一样的。保罗在以弗所书第二章第一节也说：“叫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中，他叫你们活过来。”其实每一个人都跟神的关系来讲，我们都是死的，我们是死在罪恶过犯中。但神叫我们活过来，神怎么叫我们活过来？神就是在耶稣基督里面提你招你， 因为你的名字已经被创世之先就已经记到他的生命册上了，黑暗的只是在这点名，希望你能够回应，按照你的名字把你辅导出来。那其实有人做了一个比喻啊，就这个事件呢，这个事件真的像一个大坟墓一样的。那有一天所有的人都被葬在其中，但是有一群人，就是被神呼召的这一群人，他们从这个事件中分别出来，他们不再属于这个事件。当这个事件都过去的时候呢，这一群人不会被埋葬其中，这一群人会将进入神为他们所预备的永远的居所。那我们这里的每一个基督徒，每一个弟兄姐妹，你都是被神所呼召的。神知道你的名字，神按你的名字呼召你，按你的名字带领你，而且神今天依然继续的在辅导人，来跟随他，来侍奉他。那你有没有听见神在呼叫你的名字呢？你要知道神早已经认识你，圣经里面写得很清楚，你的日子你还尚未度一日，都已经写在册上了。你要未成型的体质，他都已经看见了。你不认识神的时候，神已经看见了，神已经爱你。那一直带领你到这个地步，让你今天可以听到福音，可以听见神的道，其实神就是在呼召你，在寻找你。像唱的那个七恩典，前我时尚今被寻回。那我盼望我们这里每一个你还没有听见，你还没有回应神呼召的，我盼望你能够听见神在呼召你，你愿意，你回答神，我在这里，我愿意来跟随你。启示录第三章二十节讲，看了，我站在门外叩门，若有听见我声音就开门的，我要进到他那里去，我与他，他与我一同坐席。那你愿不愿意打开你的心门来接待耶稣呢？他在那里叩你的心门，你要打开门，你听见声音你就打开门来接待他。你要凭着一张设计，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就是一个回家的路。这讲了两方面的，一个是从当兵的角度来讲，第二个是从那个得生命跟随耶稣的角度来讲，是神的呼召。那以弗所书第四章第一节他说，我为主被囚的劝你们，既然蒙召行事为人，就当以蒙召的恩相称。那你已经知道那个蒙召是什么意思了，但你这里你要知道蒙召是神的恩典。耶稣神呼召你加入他的军队，为他去打仗，不是因为你勇敢，你不怕死，也不是因为你强壮，你有力量，所以神就把你呼召到他的军队里面，不是的。那神让你来得生命，让你来跟随他，也不是因为你有学问，因为你有修养，有善行，所以神把他儿子的生命赐给你，不是的。格林多前书第一章十六节讲得很清楚，弟兄们啊，可见你们蒙召的，按照肉体，有智慧的不多，有能力的不多，有尊贵的也不多。有时候我们在北美的这一群华人基督徒，可能有时候我们不能够